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波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银窝比不上自己的小窝，国事天下事不如关心我的好房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马上就要进入下半年了，好，在上半年的整个金融市场里面呢，房地产市场似乎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而且这个变化会不会影响到下半年的房市呢？今天呢在我的好房市单元，我们就邀请到好久没来我们节目的我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住商不动产的总监徐嘉欣。嘉欣早安。
嗨，节目早，各位听众大早
啊。对，好久不见，今天要请来回顾一下上半年的房市跟展望一下下半年的房市啊。我们现在讲上半年一些房市的状况，过去这几个月来，我常常在那个媒体上面看到说很多这个建商都绕跑了，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还是媒体夸大了呢？
媒体应该这样说，就是说建商绕跑有的，然后建商倒闭有的。那为什么会这个状态？一个原因是说，其实这些业者大部分都不是大的业者，都是地方型的中小型业者，亦或者是说那种可能刚出来推个一两案还没啥经验。会有这种情况，它有几个结构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波的前端的时候，建商他没有这种贷款上面的压力，可是后来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它会有几个，一个是说你的层数变低了，然后你的这个土建融的这个利率提高了，而且呢，如果你在从化区，你还有18个月限期开发的压力，对于建商来说，一取缔等于一取缔，你差不多就要快点开发了，所以对于业者来说，这个坦白说要操作有点困难，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说的话是到后来，因为我想姐夫你会看到后来群魔乱舞之后
好多魔啊
对，
是
群魔乱舞之后要卖的动就打一招，叫做什么呢？叫做低首付。那低首付就是我只付一点点钱，那我甚至于还达到那种叫做我工程期间零付款。因为我这边跟大家跟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一般盖预售你差不多就是2年到3年那我们在一般正常的状况会有一个定签开就是定金签约金开工款，然后这个大概差不多占 5%到10% 左右，那你中间的会有一个大概 10% 到 20% 左右，它会在按照工程期来收钱。
是，
所以呢 就是以前如果你买预售最舒服的原因是因为你刚开始不用准备这么多钱，所以呢你可能也许只要付一个定签开哦 10% 上下哦，你就可能可以1000万的房子，你就100万你就可以入手了。但是如果你买正常的房地就是成屋的话，你大概要准备2层到3层，而且是一个月一个半月就要到位。
嗯，
好啦，就建商还有大优惠，就是我现在定签开了，对不对？
对，
我定签开降低，哦，有一些建商是甚至于，比如说1000万的房子，我只要50万，甚至于30万，就让你来一间哦，
5%不到。
嗯，然后你来一间，这也就算了。
嗯，
来一间之后，我还工程期间零付款。
那建商这段时间靠什么来这个周转他的资金呢？
我就说嘛，以前是靠土建融嘛，因为以前就是土地融资好借的时候，嗯，你就是用这段时间先慢慢的来去做周转。
嗯，对，建商那边做杠杆就是了，对不对？
对，那建商那你现在等于说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打断他的手骨，
嗯，
哦，所以对于建商来说。就是小的建商他做他我们那时候听说像桃园，
嗯，
桃园有业者叫做有业绩没现金，因为他全部卖完但
完售，但是他没有任何的现金入账，
欸，
可以这么讲吗？
对，然后，
哦，那除非是财大气粗，哦，没有，不能讲人家财大气粗，就是除非你本很够本很粗你才能够撑得下去，不是吗？
是的，所以好，嗯，这个事情之外，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是因为现在又是央行选择性信用管制，
嗯，
信用管制之后好啦，结果那个你知道最后不是要交屋了吗？
对，
然后就有一些建商他的客人就没办法交屋。
嗯，
那说什么为什么没办法交屋？因为他的客人都投资客，那有些客人就一进去就说哦，这100户啊，我先来个5户吧。
哎，所以不是建商出问题，是买方出问题了，是吧？
对，就这种我们以前买方也出问题啊，所以我那时候听说有很严重的建商是他们有大概6-7成的客人交不出来，因为全部都卡在选择性信用管制。
可是不是说这2年投资客变少了吗？
但大家都因为这些投资客转到预售去了嘛，然后预售他也不急着要付钱嘛，
哦，
然后我当初我就可以拖，那很多的投资客翻车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可能低估了，就没想到，哎呀，我以前预估我可以贷7成，就现在只能贷个5成，甚至于3成，甚至于借不到，
转不过来了。
是这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如果是大概你在2020年买房子的时候，你应该不会预估到现在的房贷利率。
嗯，
我们后有一些人他大概借到 1.5、1.6 左右，可是现在普遍的起跳价是2.5。以上，
据我所知，
所以你多了1%，那多了1%，对于这些投资客来说的话，压力山大。
所以你讲的意思是说，原本建商可能比较紧一点，但没有问题，但因为买房的人出问题了，连带也拖垮了这个建商的财务，是这样
的
是吧？
哈，是的。
可是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有没有可能就是建商自己财务本来就有问题了呢？这个多不多呢？这个比例上面，
这个比率也是小的业者，特别是中南部新兴的从化区会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业者有时候就是看人家赚钱了，然后他就觉得，哦，那我自己，他也许可能，也许之前是做房仲，之前是做代销，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哦，然后就自己就揪了几个朋友这样子来弄。那他们的麻烦是说，他在营造这件事情哦，我今天要盖房子，我需要有营造厂的工班。
对，
哎，结果我调不到人，因为工班很忙
哦。
我调不到人，我天天都是钱。
是，
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比较。那你说营造厂应该吃饱饱，有一些营造厂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我有一个台中的建商的朋友，因为他同时开营造，他说哦，一营造都亏钱，现在就是大家都来求他。
对，因为抢不到人啊。
是，可是还是会有一些营造，因为他案子太多了，
嗯，
那建商的是不一，可能
所以你是说工期边拉长了，所以他的资金压力又更重了，对不对？那小建商可能就负担不起了。
是的，那甚至于小营造可能也会挂掉。那说为什么小营造会挂掉？因为有可能建商拖他的钱。
嗯，
哦，所以到最后就会是，我那时候听到最恐怖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在薯条三兄弟那边也借不到钱。
薯条三兄弟是什么？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解释一下。
就是像中租这样子的贷款公司
啊，
我借不了银行嘛，我通常我就会去跟中租这样
第三方的管道，
第三方的管道去借。那第三方管道通常都 借的利率会比较高，比如说我可能一般房贷也许2%、嗯、那我现在土融大概5%、5%、6%、3%到5%啦，那有一些会到6%，你如果跟薯条三兄弟可能会借到8%到10%。
我们讲租赁公司啦、
啊、对不起对不起，租赁公司租赁公司好
是
好，那租赁公司你大概会借到8%到10%，我听说有些人去钱庄借。
哇，那更糟糕
啊！
是，哎，所以这样子等于是骨牌效应就出现了。但我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虽然是地方型的建商，是中小建商，可是他其实接了很多公家的案子，公家开发、嗯，所以大家可能会说，哎，我买这样子的一个房子，这些建商的背景应该没有问题，他都能够做公家的这个生意的，那所以他们就很安心买，结果没想到也发生问题，这个问题又出在哪里呢？是说本来这个建商就有问题，那我们公家的开标的时候没有审查得很清楚，还是真的也是因为这一波的这个信用管制之后，造成他们压力撑不过了，就倒了。
其实据我所知，我有问过建商的朋友，因为建商营建业应该说整建筑业的结构是它是比较特别的、嗯、就是说它的负债比会相对比较高、嗯、哦，那你说那负债比高是不是因为坊间大家一定有看过有一篇文章，就是说什么各台湾负债比很高可能会掀起金融风暴，其实不是，因为建商它就靠欠钱做生意，
是的、嗯、
有一个特殊的业种，那对于这些业主端来说的话，他们既然是以欠钱做这一个逻辑了，他的负担的利息就会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本，还有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他的资金的周转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攸关于他整个在运作上面，所以公家机关的案子，当然公家因为公家不会不付钱，
是
让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公家要验收
啊、哦
嗯，公家的时间会稍微慢一些些，
是
哦，所以而且公家因为我们有那个采购法的关系，公家的利润其实没那么就是。对，就是你还是有一些你要斤斤
薄利啦，
斤斤计较、
嗯
哦、所以这个就也就会让多的业者他在财务恶化的状况是更行的明显。
那一个问题就请教一下这样、嗯、所以我们是不是在买房子的时候真的要避开这种地方型的建商、中小型的建商，就找大型的建商还是会比较安全一点的。可是这样讲好像对这个地方型建商也没有那么公平就是了。
其实地方型建商不会不好，我先这样讲齁，几件事情、嗯。第一个事情是说，你其实可以看一件事齁，你看大的代销敢不敢接他。因为
哦，我代销是一个过滤器。
代销比我们还怕倒。
是
吧？
啊，
代销敢不敢接他？
我必须要讲哈、哦，我买的两户房子，就是我换屋之后的、嗯，跟我原先住的房子，两户我都是地方型的建商，
对，
都还算可以，品质还有也没有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问题哈。
对，
所以也不是说地方型的建商就不要来往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觉得一个是说，当然他过去推案的经验，
嗯，
他在区域的口碑，因为像我在这一波下来，我蛮常去中南部的，然后跟地方的业者在聊天呢、啊。
嗯，
有些地方的业者其实体质蛮好的，然后甚至于有一些案子，如果你是在中南部，
嗯哼，
我其实更推荐地方型建商。
哦，为什么呢？
这我本来我也不知道，
嗯，
我后来听一个地方建商跟我说，他说你要知道。地方建商能够生存有它的原因、
嗯、
有一些台湾有很多的地方哦，它的地址跟我们的逻辑不一样，怎么说呢？
怎么说？
比如说像台南、
嗯、
有很多的渔温地，它是渔温之后填平、
嗯、
或者是说也不养鱼了，它就是渔温之后填平、嗯、桃园有很多皮塘，所以比如说那种大
水
池、哦、水
塘啦，是、嗯、
好的，各位，这个皮塘跟渔温的土地不是很松软吗？
是，
那他是在地建商，他怎么会不知道？
嗯，
哦，所以他如果他是在地建商，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加购。所以好了，台南之前就发生了一个很妙的案子，就那也是在地建商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全国性知名以品质闻名的建商、
嗯，
在台南居然盖出了一个一交屋就列到。就是那个墙梁柱列出一个大叉
哦
的房子、
哦，嗯，
那时候怎么会这样啊？就是啊，对啊，
所以你说盖的那个是大型的、
知名一品质、以品质闻名的建商
哦，是是是是，
哦啊、这种建商，我这种事情我们不会、啊，因为你说以建商全国性的建商，他取得土地之后，他可能就从利润来去做评估，
也是、嗯、
对。那这个或许可能会是大家可能去选择在地建商的一个重要因素。
嗯，好，我觉得就是不一样的考量哈。选建商当然很重要，因为毕竟是一辈子的钱，几百万上千万的这个资金压下去，万一出问题的话，哎，一辈子的心血可能就白费了哈。好，那既然我们听到了有建商落跑的事情层出不穷，那是不是有撼动了房价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请嘉欣来跟我们揭晓答案。
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房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房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房务部提供。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浅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三的我的好房事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住商不动产的总监许嘉欣，请嘉欣呢来跟我们聊聊最近的房地产市场发生哪些事情啊？那当然，等一下还要请他来，帮我们展望一下下半年的房地产市场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呢？等到上半年，可能很多人关注，辛辛苦苦买了房子，结果建商落跑了哈，让一辈子的心血都白费了，这种新闻看起来真的很让人家难过哈，不胜唏嘘了哈。所以呢，慎选建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另外一个话题呢，也是很多人在等待的，就想买房子一直在等一件事情，就是降价了哈。那既然我们刚刚听到，有一些建商开始倒闭了哈，开始落跑了，那是不是开始房价也开始出现这个松动的情况了呢？
我们先说，先用那个同业做的资讯啦，那同业做的一个资讯是有提到这个房价的部分会有一些修正，然后这个同业做，因为他们是用时登的资料哈，所以如果说统计2025年到就2024跟2025年的这个涨跌幅的表现来说的话，他们的统计出来的资料是高雄跌了4.3%。
之前高雄是全国涨幅最高的地方嘛，对不对？
是的，那其他的县市的话，像是台北还涨5%嘛，然后新北涨5%，然后台南也涨5%，那台中稍微少一点3%，那桃园大概涨差不多1.7%左右。那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上面来说，其实高雄会跌，我觉得也不意外啦。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短时间之内涨太快。
可是那些什么科技厂也继续在盖，不是吗？
我这样说哈，其实有些人会认为，就是所谓叠价就赔钱，其实叠价不等于赔钱，它有可能就
是
少赚。
它只是少赚，还没有跌到它成本下就对了。
是因为比如说好像桥头在几年前刚开始涨的时候，一瓶也不过就是20几，后来就是飙到一瓶50-60。那我如果说现在、
就是、台积屋嘛，对不对？
是的，那我现在这个我可能涨到50-60的时候，建商卖50-60，那我20几的也差不多交屋了，我30卖可以吗？可以的。所以
就不甘心而已啦。
对，就不甘心。可是我们这样说，我们的经验是齁，因为高雄台南部还没有像台北以前就是涨翻天，
是，
然后也没掉下来这样的情况，所以它算是新涨。大家对于这个，像刚姐夫你提到台积宅，也是怕，那怕怎么办呢？弱贷为安。所以
有一类人是怕，未跌的话，我不如现在先卖出去，这个以后可能可以，这个少跌一点点，对不对？
对啊，所以那反正我当时取得成本很低啊，所以我再怎么样我卖我还是赚嘛。那等到最后就是可能真的重大建设上来了，我再进场。这个事情是就像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之前有关注从化区，你会发现从化区在交屋潮上来的时候会先跌。为什么？因为有人要
出手。
是，所以它的叠价我认为结构性上面是这个状态。
也时间到了嘛，你说这些新房子大概也是2-3年前盖的，刚好最近都要交屋了嘛，对不对？所以叠价在高雄很明显，这是特定地区的现象还是全台湾普遍的现象呢？
以目前的统计看起来是高雄，那我也认为是高雄。主要原因是因为高雄在过去的这段时间蛮多的预售案他们推出来，也差不多在这个时间点交屋，然后也刚好到了可以卖的时间，
是，
所以就让价格上面确实是会有一些空间出来。
那这样听起来台北是因为过去2年备案相对比较少，所以就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它跌的幅度就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明显嘛。
而且我觉得台北是不是像我有个朋友在跟我讲说，他说你要知道台北是老钱，
什么叫老钱？
老，我们现在就是他们很流行的在讲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老钱跟新钱。老钱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一直很有钱的老钱
哦，
然后就最早富起来那些人，新钱就是刚富起来这些人、
嗯、啊。
那老钱
新富
对
阶层，
那老钱这些人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他们当初取得成本都很低
啊，
然后老钱们呢通常他们都还有其他，因为他当初假设台北市可能他现在住6000万的房子，殊不知当初才买300呢，类似像这样子、
嗯、
那这样他现在他就身上有一些余钱啊，他有也许有可能去做股票投资，也有可能他就再买个2-3间，所以他就从容，
就不急着卖，或者说根本就不想卖，对不对？
对、啊、那我们现在在台北遇到的屋主，什么样的屋主最容易卖？爸爸刚走，就哎呀，我怕我哥哥跟我妹妹忽然之间就是万一变心了，我总想个办法。
这好像主作人老人家要赶快离去，要增产的感觉。
就通常老人家一走哈，大家都要赶快把房子处理掉。
所以说继承的那个房子比较容易谈，就是嘛。
对呀、啊，因为我们只要
溢价空间比较大，可以
对，因为你也、欸、不知道人心隔肚皮，对不对？我哥跟我弟弟，也许当年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不合，那我反正我以后也不想再看到他，都不想看他房子卖一卖，大家分钱走人。
你看看这社会，哎，
哎呀，
干嘛留钱给小孩呢？自己可以花，把花掉啊，对不对啊、哦？
对呀、啊，双重不是很好、啊。
好，那既然台北市可能变动不大，但有个地方的房价，我特别想问，是不是有很明显的暴涨起来呢？就是士林北投，我们知道这个，哎，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自从宣告说台湾的总部要设在哎士林北投，所以。听说哈、哦，媒体都在报道说那边的房价立马上涨，真的有这回事吗？房子都还没有盖耶，都还没有一撇的八字耶。
我有听说一个事了，就是我有个朋友就跟你讲说，他们进来了之后，其实会分成两块哈、哦。第一块的话就是士林北投这边的屋主。我那时候听他们讲，我就超好笑的。他说他们有个案，我们同事就回报说有个案了，他已经成交了。这个区域的公寓的天价了，这是什么行情呢？他还可以成交了一个，就是
你说宣布之后马上就有天价出现了，
不是宣布之前，
他、啊、之前就
他自己成交的天价、哦，结果这屋主毁约不卖，而且辉达要来了，我干嘛要这样委屈？
宁愿赔钱吗？
宁愿赔钱，不签了。
哎，那位置是不是辉达没有来之前就可以成交天价？他是不是有什么内幕消息？
我应该这样说，因为
就买的人是不是有内幕消息，想要先吃货了？
倒也不是，因为如果各位有去天母看房子哈，你如果住天母的人，你一定有一个很烦的事情，就是我要找一个像样的房子不容易。
不会吧？那些以前不都是这个很多外国人聚集的地方，住的房子品质什么都不错吧？怎么会说？找不到好房子呢，
所以我有限的预算想要找一个我觉得
我懂了哈，不是房子不好，是钱不够，
对，就价格敏感。那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花个2-3千、我买一个四楼公寓的四楼，地点是很好，可是为什么我要买公寓呢？
嗯，
哦，那大家就会去想这件事情，
是
哦，所以我们的观察是这样，就是说，
所以这个。就地喊价的情况已经很明显发生
了，已经开始了哈、那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预售的市场确实回报的状况非常的好。
哎，这个我也要问一下，因为、辉达选的是北四科那一块地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也知道，台北市土地已经越来越少，可以再盖这个新房子的。在那片的腹地里面还有多少呢？我也很好奇。我们刚刚讲是新成屋马上起价的问题，对不对？
那是中古屋嘛？
中古屋啦，对，好啊，对。那这个预售屋的部分的空间呢，有真的有那么大吗？
哎，我先这样讲哈，现在几乎其实本之前我朋友就想要买，
嗯，
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很爱热爱资产，
嗯，
然后他也觉得就是北市要在修正，确实是相对比较有限。
那他会看到。士林北投这一区去啊，
因为北市科是目前北市最大的一块没有
开发的
没人开的地方。
嗯，
有人说设置有点远，好，那反正姑且不论
设置，光是那个交通应该很难吧？
要等设置捷运吧，我不知道，对，就是可能要等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好了，
对，好，然后呢，北市科它有分两段两块，一块叫做软桥段。 一块叫做新洲美段。那你说阮桥为什么叫阮桥？因为听说了，听他们说，因为以前啊要去士林北投，在石牌那边，它有一座桥，然后因为桥木板盖的，所以你只要在上面咣咣一，它就会软软的，叫做
听起来好危险，对，也荒唐。
对，但是那个地方叫阮桥，阮桥段的机能比较好，因为它靠。